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5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军方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击落在美国领空上飞行的中国高空侦察间谍气球，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称此举违反国际惯例，将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中国外交部在北京时间星期日上午发表声明指出，美方执意动用武力明显反应过度，严重违反国际惯例，中方将会坚决维护有关企业的正当权益，同时保留作出进一步必要反应的权利。中国国防部星期日对美国袭击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表示抗议，称这个是明显的过度反应，我们对美方这种做法表示严正抗议，保留使用必要手段处置类似情况的权利。中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军方星期六在卡罗来纳州海岸击落了一个疑似中国间谍的气球，因为这个气球穿越了北美各地的敏感军事地点。中国坚称这个飞艇是民用性质，因不可抗力进入美国，完全是意外情况，要求美方以冷静专业克制的方式妥善处理。拜登总统下令击落这个气球，但他希望在星期三较早时候就将气球击落。美国官员表示，拜登被告知最好的行动时间是在气球飞临海面上空，军方官员认定将它从6万英尺的高空击落到陆地上，将会对地面上的人员构成不必要的风险。拜登在前往大卫营的途中，从空军一号飞机上落嚟之后话
：，They successfully took it down, and I want to compliment our aviators who did it, and we'll have more to report on this a little later. Thank you。
佢哋成功地将佢击落，我要赞扬我哋嘅飞行员。星期六早上，大众喺卡罗来纳州上空发现咗呢一颗正在接近大西洋海岸的巨大的白色球体。中国官方星期日表示，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境内许港高速公路在4号下午5点钟左右发生多车相撞事故，已经造成16个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当地传媒播放的片段显示，货车被焚烧，汽车被撞毁。当地交通警方星期六在网上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涉事路段约10分钟之内发生5宗的交通事故，已经导致16个人遇难，66个人受伤。中国官方传媒人民日报在网上转载的视频显示，多辆载有快递公司标志的货车燃烧，汽车被碾压和翻倒，撞车之后浓烟滚滚。交警表示，这次事故已经造成16个人死亡，其中一宗事故造成7个人死亡，涉及车辆7部，3宗事故各造成3个人死亡，分别涉及车辆11部、10部、9部。另一次的事故未造成人员死亡，涉及车辆12部。交警表示，这次事故仲造成66个人受伤，目前伤者已经及时送医院治疗，其中8个人伤势较重，但生命体征暂时平稳。人民日报称，事故发生在省会长沙，180多名应急、消防、卫健等救援人员星期六迅速赶往现场，展开现场搜救、伤员救治、交通疏导等工作。日本共同社星期六2月4号报道说，日本政府准备修改相关外汇法规，以便在今年春季开始限制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制造设备。共同社说，新的法规将不会点名中国，减少中国报复的风险。报道未有讲明这则消息的来源。日前，日本和荷兰都已经表示将会同美国一起停止向中国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例如日本尼康公司和荷兰阿斯密尔公司制造的设备。美日荷联手制裁中国目的就是要阻止中国研发先进芯片，加强它的军事力量。不过到目前为止，只有华盛顿承认美日荷三国已经达成这项协议，但未有公布协议的具体内容。如果共同社的这一条关于日本政府已经开始行动的消息属实的话，将会进一步证实这三个国家协议的真实性。 上月底，美國與日本和荷蘭在華盛頓舉行兩日的談判，三國同意共同實施針對中國的半導體出口管制。有消息說，日本和荷蘭將會在未來幾個星期內宣布實行美國在去年10月份發出的對華芯片出口禁令。印度尼西亞表示，印尼計劃與中國和其他東南亞國家打緊談判，最終確定南中國海行為準則。印度尼西亞外長馬爾蘇迪星期六在東盟外長雅加達閉門會談之後做出上述的表示，印尼是東盟今年的輪值主席。馬爾蘇迪說，東盟的印太展望是這次討論的中心，我們還討論了行為準則以及成員國盡快完成行為準則談判的承諾。南中國海行為準則談判停滯多年，東盟一些成員國家同時優先發展與中國的雙邊關係，而不是達成一項地區共識。馬爾蘇迪說，印尼今年準備就行為準則舉行一輪談判，第一次會談計劃在3月份舉行。這個星期較早時候，菲律賓允許美國使用更多的菲律賓軍事基地，部分是由於北京對南中國海的主權聲索。印度尼西亞外交部東盟合作主任蘇若迪普羅在會議期間說，所有東盟成員國和中國都會探索新的方式在行為準則上問題上取得進展。他說，重要的是各方都同意這個應該成為一個可以執行並且符合國際法的展望。巴西海軍星期五2月3日晚間宣布，已經按計劃有控制地完成了將一艘退役的航空母艦沉沒到去大西洋洋底的作業，具體地點位於距離巴西海岸約220海里的海底，距離海平面約5000米深。環保人士和一些政府官員對此表示堅決反對，認為這艘航空母艦攜帶有毒物質將會污染大西洋。巴西海軍方面的發表聲明說，聖保羅號航空母艦沉底大西洋的操作採取了必要的技術和安全措施，目的是要避免為巴西造成環境和經濟損失。聖保羅號航空母艦屬於克里蒙進級航空母艦，是法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自行研發的首批航空母艦，當時共建造了兩艘，一艘克里曼進號建成於1961年。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台灣防務部門星期四報告說，1月31日上午6時至2月1日上午6時，中國派遣34架次的解放軍軍機、9艘次的解放軍軍艦持續在台海周邊活動，中國對台灣的威脅越來越嚴重。同時，美國軍方將領亦對解放軍的攻台時間作出了不同的預測。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在華盛頓報導。
美國空軍一位上將近日在一份泄露的內部文件中預測2025年美國會同中國將會為台灣開戰。去年10月份，美國海軍的一位將領預測，美國軍隊最早需要在今年為與中國發生潛在衝突做好準備。另外，美國前印太司令部司令最近亦表示，他堅持認為中國會在2027年之前入侵台灣。为什么美军将领都在这预测中国会在未来几年入侵台湾呢？他们看到了什么呢？又在担心着什么呢？美国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司令迈克尔·米尼汉上将1月27日在备忘录中说，美国最快恐怕会在2025年与中国爆发冲突，最有可能就是为了台湾。他敦促旗下指挥官让属下的部队在今年达到最佳的作战准备状态。米尼汉提到，美中最可能爆发无人机群冲突，指示部队准备好以一架飞机投放100架无人机。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核下有近50,000名军人和近500架飞机，负责运输和加油的作业。备忘录是写给空军机动司令部全体航空联队指挥官及其他空军作战指挥官的。米尼汉下令他们在2月28日前报告为准备与中国作战所做的主要行动，并指示空军机动司令部所有人员应该更新记录及紧急联络的人的资讯。他还命令属下的部队加强训练，准备好威慑并且在需要时打败中国。米尼汉说，他的目标包括建立一支强化准备就绪、综合和灵活的联合部队机动小组， 准备在第一岛链内作战并取得胜利。不同于一些中国传媒将米尼汉上将的讲法称为渲染战争，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海战与先进技术高级研究员布伦特·萨德勒认为，这个是一位负责任的将军，是要求自己的手下确尽职守。坦率地说，这个是一封给他的指挥官的私人信件，要求他们确尽职守并确保作出计划。他说，我们需要在2025年之前做好准备，这个就是尽忠职守了。这个显示了一位负责任的军事领导人的领导力和准备。米尼汉并不是近几个月来第一位就美中即将产生冲突发出警告的军方高级官员，他的话语亦都凸显了美军的备战情况。去年10月份，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吉尔代上将在大西洋理事会的一次网上会议中亦都讲到了中国攻台的窗口期。他认为这个窗口期有可能是2022年或者2023年，不过他的重点亦都是美军必须在这个时间之前为与中国发生潜在冲突做好准备。吉尔代当时是针对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台湾的内容作出回应的。吉尔代说，在过去二十年里面看到的就是中国对于每一个承诺的时间都比他们承诺的时间要早，所以当我们讨论2027年的窗口期的时候，在我看来应该是2022年或者是潜在的2023年窗口期，我不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他表示，不单只要看中国讲过什么，还要取决于中国采取的行动。他说，美国海军必须随时做好今晚战斗的准备。他说，中国攻台窗口期的提前意味着他不能够没有致命力、没有足够能力以及没有打赢战争准备的船舰部署在海上。他说，战备比能力更加重要，我们派出去的船必须有做好战斗的准备。吉尔代所指的2027年时间点是基于时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在2021年3月份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忧心中共正在加速他的野心企图，台湾是中共野心企图之一，六年内2027年恐怕会面临显著的威胁。后来的中国2027年可能攻台被称为戴维森窗口，戴维森窗口亦都成为了华盛顿和其他国家政策圈热议的话题。已经退役的戴维森目前正以私人身份在台湾访问紧，预计他将会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台湾安全官员会晤。在访台之前，1月23号戴维森接受了日本传媒的采访，他依然认为中国会在2027年之前进犯台湾，他的理由就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二十大的讲话中提到不放弃以武力方式去统一台湾。习近平在二十大上强调，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戴维森认为2027年中国犯台可能从台湾外岛开始的。他在接受日经新闻采访时澄清说，我在2021年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我被问到的不是入侵台湾，我被问及与台湾的任何潜在冲突，这个包括什么呢？在我看来，这个比全面入侵要小得多，其中之一就是对外岛的威胁，我认为这个是台湾的一个严重安全问题。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国际安全研究项目高级顾问马克·坎西恩对美国之音说，正是习近平这些言辞以及中国在台湾周边的行动令到美国将领产生了紧迫感的。当然这里有很多人担心中国对台湾的意图，中国一直声称台湾是他们的领土一部分，他们并没有放弃使用武力，事实上他们已经明确将他们会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包括了入去。他们的言辞变得越来越尖锐和处处逼人，他们派遣军机和军舰到台湾的周边。坎世恩说，同样的原因都促使到他的同事对中国入侵台湾的战局做出推演。1月9号 CSIS 发表了一场题为下一场战争的第一战，中国入侵台湾的兵棋推演。在这个兵棋推演中，他们将中国对台湾的侵略设定在2026年，根据这份兵推的结果，如果北京在2026年动武试图统一台湾，基本上将会以失败收场，同时美国、日本、台湾亦都会损失惨重，并导致美国的霸权地位将会受到重创，持续多年。 坎西恩话：虽然并唔系所有美国军方高级将领都认为中国有攻台嘅时间表，但系就好似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表示嘅咁样，大家都相信中国正喺度发展某个时刻攻击台湾嘅能力。米利去年七月份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曾经讲过，喺能力方面，我认为中国显然正喺度发展一种能力。习近平主席曾经在公开论坛上提到，他在讲话中提及他号召解放军发展在某个时间点进攻台湾的能力，他们是不是会攻击，这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政策选择，将会基于中国如何评估届时的成本风险收益。去年11月米利又提到，如果中国近期对台湾发动攻击将会面临重大风险。米利将军表示，台湾地形复杂，是进攻非常困难的军事目标，更加是一个难以执行的军事行动。中国仍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拥有军事能力，但是米利亦都强调，美国必须做好准备。2024年的台湾大选是美国军方关注的北京攻台的政治动因之一。美国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司令米利汉的理由就是，台湾与美国都将会在2024年举行总统选举，美国的注意力将会分散，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有机会对台湾采取行动。他认为习近平的团队理由和机会全部都指向2025年。有人担心了，如果台湾的选举结果体现了强烈的台独倾向，那么解放军就有可能会出手了。1996年为了阻止当时的台湾总统李登辉在选举中连任，中国进行以武力威胁台湾的军事演习，此举引发了第三次的台湾危机。传统基金会的萨德勒认为，海军作战部长吉尔代预测的2023年时间点应该与台湾大选有关，候选人在今年夏天争夺职位的时候会有一些针对中国的对抗，然后在1月份举行选举。当然就职典礼要等到5月才会举行，这个就是2024年，然后就是美国总统大选。所以你可以同意亦都可以不同意，有很多人都在试图搞清楚候选人是哪一个以及北京将会如何回应。现在作出判断确实有些太过早，但这个事件可能会引发紧张局势。我认为这个就是促使吉尔代上将发表有关2023年评论的原因。这个时候这些候选人将会开始尝试定位自己，让自己脱颖而出。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则担心，习近平会在2027年寻求第四个任期时对台湾动手。吴超燮1月18号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网 Sky News 专访时说，2027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很可能进入第四个任期，如果他的第三个任期不能够取得重大成就，他可能在新的任期为自己在历史上留名。他说，中国目前经济下行，人民不满，房地产市场崩溃，如果习近平不能够改变中国国内的局势，为维持他的威权体制，也可能试图透过发动对台攻击或者制造外部的危机来转移人民的注意力，使到台湾成为代罪的羔羊。未来5到10年，美国海军在东亚的军事力量下降，是不是会令到中国看到一个攻台的窗口，亦都令人担忧的。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23年财政年度的美国海军舰船建造计划，随着旧舰艇逐步淘汰，新舰艇慢慢投入使用，海军将会从2022年的292艘战舰缩减到2027年的280艘。美国国会研究服务机构去年年底的两份相关报告都担心中国会利用这个机会去袭击台湾。另外亦都有人指出，北京担心政治窗口很快就会关闭，所以都可能促使他提早行动。分析人士认为，台湾不接受中国统一的条件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更为坚决。中国大陆人口的衰退、经济放缓以及区域军事平衡发展可能对北京不利，都可能会令到习近平担忧收复台湾的目标可能会转瞬即逝。尽管是这样，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萨德勒认为，虽然中国对台湾动武可能性越来越大，但战争亦都并非不可避免。他认为美国、日本以及台湾的防御态势可能会令到中共去三思的。日本、美国、台湾以及菲律宾的动作，他们都是独立的参与者，通过加强他们的军事力量，更清楚地表明什么类型的行为是可以接受，什么类型的行为是不可以接受，让北京的共产党更加清楚他们面对的是统一战线盟友和维护台湾自由选择的共同事业。 2023年台湾的整体军费开支将比上一年增加 14%， 而日本决定到了2027年度国防经费将会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 菲律宾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2月1号美国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开启了他对菲律宾的访问。菲律宾一位高级官员说，预计两国防长将宣布让美军使用菲律宾更多的军事基地，列行宣布据信将会增强美军压了中国攻打台湾的能力，同时提升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应对中国扩张行为的力度。虽然奥斯丁表示他不相信北京有立即发动入侵的计划，国防部亦都表示米尼汉的看法并不代表国防部，但这个并不代表国防部不做准备。美国传媒商业内幕星期三2月1号报道说，专门擅长在偏远小岛上作战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很快将会被部署在距离台湾很近的周边地区，此举反映出美国及其盟友正在为中国当局可能针对台湾的侵略行动做好准备。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2月1号在华盛顿邮报主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被问到如何看待米尼汉有关美中因台湾而交战时候说，他认为中国应该在乌克兰战争中吸取教训，应该在台湾问题上有所反思。首先是西方联合起来的速度和制裁的严厉程度，习近平和普京都提出了西方衰落和民主衰落等的叙事，突然之间他们让所有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等民主其他的国家对制裁俄罗斯达成一致。我认为由此产生的速度和团结非同寻常，而且确实引起了习近平的注意。第二就是俄罗斯人和俄罗斯军队的表现，长期以来习近平一直在打击中国军队的腐败，他一定会猜测我们的将领是不是比俄罗斯将领好，我的武器是不是好像将领话给我听那么好。而第三就是乌克兰人的战斗决心和勇气，如果台湾人亦都好像这样去抵抗中国人怎样办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受邀到华盛顿参加宗教自由活动的台湾立法院院长游锡坤星期三说，中国政府对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可能访台一事反应过度。台湾国会和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议会的密切交流是民主国家的常态，中国的反应并不正常。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游锡坤在2023年国际宗教自由峰会当中就台湾追求自由人权的民主历程发表演讲之后，接受中外传媒采访。美国新任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是否访问台湾在半个钟头的传媒联访中是最受瞩目的问题。专门报道政治新闻的华盛顿酒杯新闻1月23号援引知情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在为麦卡锡今年的出访活动进行初步的准备，其中包括对台湾的访问。拜登政府预计麦卡锡可能会春天访问台湾，而相关的准备除了安全及后勤的安排之外，还必须考虑中国的可能的反应。因为去年8月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引发了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大规模军演。不过对于是否有安排与麦卡锡见面，是否已经向麦卡锡提出访台邀请，是否欢迎麦卡锡访台，是否乐观看待麦卡锡访台，以及台湾对麦卡锡访问台湾一事是采取主动或者是被动回应态度等传媒接二连三提出的问题，游锡坤都并没有做出正面的答复，只是一再地表明这次访问行程紧凑，包括参加星期四的全美祈祷早餐会在内，他只是在华盛顿逗留两个晚上就要返回台湾主持议事，相关安排都是台湾驻美代表处在这里跟美国方面联系的。台湾国会和美国国会或者说美国的行政官员都保持着非常密切的交流。不单是这样，台湾和欧洲的国会和日本也都是这样，都是保持着密切的交流。任何的交流或者说包括国会议员或者是议长到台湾访问都是民主政治非常正常的现象。不过这些都牵涉到 必须有人去联络。这个部分呢，我们的驻美代表处就是我们的大使这边，他们应该会有做密切交流和适当的安排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1月30号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麦卡锡预定春天访问台湾一事时表示，中国一贯都反对建交国家与台湾展开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美方有关议员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不要做出影响中美关系、破坏台海和平与稳定的事情。游石坤说，他从传媒报道上看到中国对麦卡锡可能访问台湾一事的反应，他认为这种反应非常过度，不正常。他说，有时候他们说他们是民主国家，但民主国家的国会交流是非常正常的，他们这种反应反而就证明了他们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他说，民主国家必须尊重人民的意见，国会交流根本就常态，他身为国会议长来美访问是正常的事情，美国国会议长访问台湾也是正常的事情，例如美国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也都曾经访问过台湾，两边的国会交流极为正常，中国不需要反应过度。对于中国是否可能会因为麦卡锡访台采取激烈的行动，尤坤石说，无论台湾做什么事情，中国都会有反应的，包括他最近访问欧洲，在每一个地方中国大使馆都向当地政府或者议员提出抗议，他认为这个就是中国的战狼外交，对他访问美国或者美国对台湾的协助，中国都要抗议，这个已经成为他的 SOP， 即是标准操作程序。因为事实上，如果中国外交官并没有提出抗议，反而会无法存活升官，因此只要将他视为一般的SOP 就可以了。游石坤亦都表示，他要以台湾国会议长身份向美国国会表达谢意的，因为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使到美国现行对台政策已经实质成为了五个法案、六项保证及三个公报，而不是原先的一法三公报。他说，由于美国国会的支持，美台关系的基础除了1979年的一法台湾关系法之外，再加上2018年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将六项公布写入法律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以及2020年的台北法、2021年的台湾保证法，这五个立法和六项保证都有法律效力，而三个联合公布因为不具有法律效力而被排在最后。另外，对于美国之音问到他过去一直主张美国承认台湾并与台湾建交，这次访问美国是否继续向美方人士提出这个诉求呢？游石坤答复说，他还是会做出这样的呼吁，因为这个是他自2018年即提出的主张，尽管他当时认为未来十年内台湾将得到美国的外交承认，这个预测不一定准确，不过近来已经看到多位的美国国会议员提出同样的主张。在被问到他是否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访问中国有所期待时，游石坤表示，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应该要深化民主、自由及重视人权，他希望大家都能够想下办法，令到中国十几亿人有一日能够同台湾一样共享民主自由的生活。此前在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游石坤亦都提到，台湾的民主进程已经使到台湾成为华人社会的民主灯塔，破除包括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对人权和民主是西方的舶来品，不适合亚洲国家这种讲法的迷思，证明起源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亦都能够在华民社会开花结果。他说，中共对宗教的迫害令人发指，中共的危险之处即在于他的政权本质，中国人民至今仍然被重重阻隔在自由民主与人权的大门之外。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关注中国的民主发展与宗教自由，因为这个是人权的基石，都是民主价值的核心，他希望生活在中国那片土地上的人民可以早日呼吸到自由的空气。陪同游石坤在华盛顿进行拜会活动的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也都对传媒表示， 他已经多次向国际传媒表达，台湾国会与其他国家国会之间的往来是一个几十年来的传统，亦都是台湾人民希望与国际接轨的一环。这些都是台湾驻美代表处长期在推动的工作，尤其台湾与美国有很多共享的价值，未来亦都将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欢迎来自世界的好朋友和台湾企埋一起关心台湾。對於布林肯訪問中國時在台灣議題上會有何交流，蕭美琴說他對上面發生的訪問沒有評論，不過他認為重要的是必須確保台灣的民主自由不能夠允許台海和平現狀受到武力的改變。台灣人民，我相信美國人民亦都一樣的強烈認為必須保障我們的自由和我們的民主，我們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一個不能夠允許使用武力改變現狀的環境，我認為這個是我們共同利益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表示对有关美国正在进一步限制向华为出售美国技术的报道是严重关注。华为是一家科技公司，美国官员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的威胁，说它是涉嫌支持北京的间谍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在华盛顿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首先报道说，美国商务部已经通知美国公司将不再向华为颁发技术出口许可证，从而将这家总部位于深圳的公司和制造它产品所需的供应隔断开来。白宫和商务部还未回应美国之音要求确认这些报道的请求，但是观察人士表示此举可能是拜登政府地缘经济战略的最新策略。当前在和中国竞争并且取胜的议题上，拜登政府日益面临着共和党人不断增加的压力。对中国公司的打击始于特朗普政府，特朗普政府在2019年将华为列入为系出口黑名单，但是为了一些美国公司提供了例外，其中包括高通以及是英特尔，他们获得到许可得以提供非 5G 技术。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与及国家安全项目从事量子信息科学研究的豪威尔表示，自2021年上任以来，拜登总统采取了比他的前任特朗普更加激进的立场，现时拜登政府似乎正在朝着全面禁止向华为出口所有技术的方向推进。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我们目前的理解，这些新的限制将包括低于 5G 水平的项目。他还说，所以 4G 项目、 Wi-Fi 6以及系7、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以及云功能亦都是如此。豪威尔说，如果美国商务部按照计划执行禁令，收入将会受到直接影响的美国公司可能会抵制。目前英特尔和高通仍然在销售用于华为制造的笔记本电脑以及是手机的芯片。商业咨询公司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负责中国与技术事务的副总裁德里奥洛表示，减少这些科技公司的收入会使到他们减少研发预算，并且导致裁员，对此必须要做到谨慎平衡，保证能够有明确的国家安全受益。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当前美中关系的气候之下，平衡艺术被放弃了，宁肯是把美国以及中国之间的技术交易基本上视为零和游戏。华为和北京否认他们对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指责华盛顿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底线，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毛宁说，这种做法违背市场经济原则以及是国际经贸规则，有损国际社会对美国营商环境的信心，是赤裸裸的科技霸权。特里奥洛指出，过去针对美国对华为的打击行动，中国有所克制，未有采取贸易报复。他说，如今中国采取的任何针对外国工商界的行动，将与取消清零政策后迈向开放的步骤，以及有关中国如今对工商业更加开放的描述不相吻合。美国对华为的最新举措，是美国在尖端技术领域竞争当中超越中国的努力一部分。去年10月， 拜登向中国公司提供先进半导体及芯片制造的设备，特别是在最先进的芯片方面实施了全面的限制，以寻求保持主导地位。拜登政府正在召集支持这个努力的盟友，包括荷兰、日本、南韩和台湾，这些地方都有在该个行业供应链当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领军公司。美国官员表示，对芯片的出口限制是必要的，因为中国可以利用半导体来推进它的军事系统，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用于侵犯人权。十月的限制措施是在拜登在八月份签署成为法律的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之后实施。该个法案限制接受美国政府补贴的公司在中国投资，以及是扩建尖端芯片制造设施。他还提供了520亿美元来加强国内半导体产业。北京亦都在自己本身国家的半导体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计划在先进技术方面的投资达到 1.4 万亿美元，以期到2025年实现 70% 的半导体产品自给自足。TikTok 是中国短视频分享社交媒体平台抖音的海外版，由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拥有。该个应用程式已经建立了大量的追随者，尤其是在美国年轻人当中，由于怀疑它可能被用作中国外国间谍活动或者影响的工具， TikTok 亦都因此受到美国国会议员的审视。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定在3月23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以及商业委员会的听证会，就 TikTok 的消费者隐私以及数据安全措施、该个平台对儿童的影响以及他们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作证。美国国会议员在是否禁止或者允许深受欢迎的 TikTok， 或者是强制将它出售给美国买家方面存在着分歧。目前该个应用程式已经下载到了大约1亿部美国智能手机上边。在1月初的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成立了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负责处理立法相关的事务，以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危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个星期将会在北京会面中国官员，以在美中关系日益紧张的时候保持沟通渠道畅通。这个是身为美国首席外交官的美国国务卿在2018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拉阿拉华盛顿报道。
中国在美国是购买农地，是引发了美国议员的担忧。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正是推出禁止中国等国家购买美国农地或者农业企业的促进农业保障和安全法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近年来，中国企业扩大了在美国农业领域的足迹，包括购买农业用地。哈德逊研究所媒体研究员、参加过国会议员选举的杰瑞米·亨特星期三2月1号在同来自佐治亚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奥斯丁·斯科特举行的网上对话中，用数字讲明了中国投资者对美国农地的兴趣。在10年的时间里面，中国人拥有美国农田的产权从2010年的8100万美元跃升到去2020年的18亿美元。他说数据显示，自2010年以来，中国购买的美国农地从不到14000英亩增加到去35万多英亩。不过中国仅占外国在美国拥有的农地面积不到1%，但是在美中博弈的大背景之下，这个问题引发了有关国家安全与粮食安全的担忧。美国尤其担心的是一些中国公司购买的农地靠近美国的一些军事基地。中国食品加工龙头暴风集团的美国子公司在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市北边购买的370英亩农地，因距离拥有绝密无人机技术的大福克斯空军基地不到20英里而引发了美国政界的高度警觉和不安。去年10月，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科密 農業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格倫·湯普森和另外100多名議員聯合致函給美國政府問責辦公室總審計長吉恩·多達羅，要求當局加大力度去調查外國對美國農地的投資。在星期三，來自南達科他州的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麥克朗茲和來自蒙塔拿州的民主黨籍參議員喬恩·泰斯特提出了2023年促進農業保障與安全法案，將中國、俄羅斯、伊朗和北韓列入黑名單，禁止他們投資、購買或者以其他的方式獲得到土地或涉及農業的企業。該法案還將農業和與農業相關的生物技術定義為關鍵基礎設施。保護美國農田對維護我們的國家安全是至關重要的。朗茲參議員在一份聲明中說，我在南達科他州旅行的時候，我聽到很多農民和牧場主擔心外國對手擁有美國農田。這項立法通過將外國對手列入黑名單，將他無法購買土地或涉足農業的企業，確保某些美國利益得到保護。在眾議院，來自紐約州的共和黨籍聯邦眾議員埃利斯·斯蒂芬尼克與來自阿肯色州的聯邦共和黨眾議員李克·克勞福德星期二重新推出了他們去年7月份提出的同名法案。斯科特眾議員在上一屆國會亦都是促進農業保障與安全法案的共同發起人，他在哈德遜研究所的網上對話中說，他即將推出類似的法案。他說，我對他們購買土地感到擔憂的，但我更加擔憂的是他們控制我們的食品供應鏈裡面的技術。這一位眾議員說，中國的一些公司不單在美國買地，而且擁有影響美國食品安全的種子等技術。先正達是一間由中國共產黨政府全資擁有的大型種子公司，我們依賴這些種子在美國境內種植很多的農作物，中國一直都很精明的，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等待一些行業進行整合，然後進行收購。斯科特眾議員說，先正達公司是一間農業科技，特別是種子和農藥的供應商，它的管理總部位於瑞士巴塞爾。該公司成立於2000年，由諾華和阿斯利康農化業務合併而成，並於2017年被中國化工集團公司中國化工收購的。直言不諱地將中國稱為美國的敵人的斯科特眾議員說，在阻止中國獲得美國的農業用地和技術方面，美國必須做得更好的。斯科特說，美國納稅人資助了大量的研究來到創造這種技術，從而創造出我們擁有的這種強勁的農業生產，結果這種技術被一個和我們利益或者價值觀不一致的外國實體所擁有，因此我們要做得更加好，確保當我們的資金投資開發這項技術時，它不會落入那些坦白地說是我們敵人的人的手中。除了通過有關法案之外，他認為州政府這方面可以有更大的作為。他說，到目前為止已經有12到13個州已經採取了限制中國人購買農地的相關措施。眾議院特設中國委員會的成員來自維吉尼亞州的共和黨籍聯邦眾議員羅伯最近亦都表示，中國購買美國農地的問題是該委員會關注的議題之一。不過好像德州提出的禁止中國等四國政府公司和個人購買德州地產的提案亦都引起一些反彈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好了，收聽過有關報導之後，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
1861年夏天，南北战争的战火继续蔓延，联邦士兵与同情南方的暴动分子在巴尔的摩同圣路易斯街头发生冲突，一名南方支持者开枪打死了一名年轻的北方军官，双方未经训练的士兵还在西维吉尼亚山区交火。战争初期双方伤亡都不多，但是过了没多久，战争就进入了白热化。 联邦部队总指挥斯科特老将军不想操之过急。斯科特相信这个将是一场持久战，他想用第一年为战斗做准备。他手下起初只有几千人，但是在跟着下来的几个月里面会大大增加。不过这支部队没有受过训练，战士都是平民，对打仗一无所知。斯科特将军需要时间将他们变成真正的士兵，他还需要时间建立补给系统，为部队输送必要的枪支、弹药、食品和衣物。如果没有补给，他的部队就不可以支撑多久。但是北方很多人觉得斯科特将军过于谨慎，他们承认北方部队确实没有受过训练，但是南方部队亦一样。而且南方邦联的补给困难比北方更大，南方的工业和铁路比北方少得多，不能够好像北方一样生产那么多军需装备，供给运输亦不似北方便利。战争打响后的头几个月，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甚至没有足够的枪支来武装自己的部队。要求斯科特迅速行动的人觉得这场战争一定会速战速决，他们觉得斯科特应该率军南下直捣里士满。他们相信南方邦联首府一旦被联邦部队占领，暴乱就算是平定。北方报纸提出进军里士满的口号，政治领袖亦施加压力要求速战速决，公众压力迫使部队采取行动。一个多月来，欧盟麦克杜威将军一直在维吉尼亚北部组建一支联邦部队，隔着一条波托马克河，对岸就是华盛顿。他在阿灵顿和亚历山德亚市的军事基地一共有30,000多人。麦克杜威六月下旬接到命令，向南方邦联博雷加德将军的部队进发。南方邦联博雷加德将军率领的20,000人部队驻扎在一个叫做马纳萨斯汇合点的铁路线上的村落，距离首都华盛顿不够50公里。麦克杜威将军本来打算7月9日进攻，但是耽误了一个多星期。麦克杜威策划这一次攻击十分谨慎，他担心马纳萨斯汇合点以西的另外一大批南方邦联人马会和博雷加德的部队汇合。一股部队由乔·约翰逊将军率领，驻扎在哈柏斯费利镇附近的雪兰多山谷。哈柏斯费利对面的马里兰州驻扎着一支联邦部队，人力几乎两倍于约翰逊的部下。这支部队得到命令对约翰逊施加压力，防止他们出兵帮助博雷加德将军。而同时，博雷加德将军亦从邦联间谍那里得到麦克杜威准备进攻的消息。消息来源是一个叫做罗斯·奥尼尔·格林豪的女人。格林豪是个寡妇，在华盛顿是一位重要人物，所有政府高层官员她几乎都认识，在所有政府部门都有朋友。美貌动人的罗斯·格林豪还有一些很特殊的朋友，其中一个是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参议院军事事务委员会主席亨利·威尔逊，另外一个是博雷加德手下的邦联上校托马斯·乔丹。战争打响之后没多久，乔丹叫格林豪和南方做间谍，格林豪同意，先后向南方传递了很多有关北方军事动向的宝贵情报。格林豪七月初传递消息给博雷加德将军，警告他没多久将遭到袭击。他同时将参议院军事事务委员会使用的地图交给了博雷加德，上面标注着联邦部队袭击马纳萨斯汇合处的路线。7月16日早上，格林豪叫人快马加鞭将一封情报送给博雷加德，上面只有9个字，意思是麦克杜威已经得到命令今晚进军马纳萨斯。博雷加德晚上收到情报。 布雷加德马上俾理事满嘅邦联政府发电报，话默克杜威嘅部队已经出发，要求乔约翰驻扎喺雪兰多山谷嘅10,000兵力增援。得到嘅回答系，约翰逊嘅援兵马上就到。但是乔约翰逊的部队遭到从北面马里兰州进入维吉尼亚的大批联邦部队的钳制。这批部队由罗伯特·帕特森将军率领，向约翰逊手下的邦联部队进逼。他们并不是真的想同约翰逊交火，只是希望阻止约翰逊率部队增援博雷加德。约翰逊知道打不过帕特森，所以耍了个花招，他叫大部分兵马前去支援博雷加德，同时派一小股人马袭击帕特森的部队。帕特森以为约翰逊的全部兵力都在这里，所以安营扎寨，准备迎接邦联部队的袭击。真相大白的时候，约翰逊已经率领自己的大股部队抵达马纳萨斯。联邦部队指挥官默克杜威7月16号下午率兵从阿灵顿出发，天气炎热，路上尘土飞扬，部队缺乏秩序，行军速度缓慢，沿途每逢遇到小溪，大家就停低落嚟洗面，仲有人擅自离开部队采摘路边的水果。在局外人看来，这群身着着红红绿绿的士兵看来就好像巡游途中的马戏团。这些士兵多数人都是入伍没几耐，身体质素差，动不动就疲惫不堪，他们整整花了四日的时间才行完45公里的路程，到了布尔溪之前的最后一个小镇圣特威尔。第二日7月21号星期日早上，战斗打响了。从华盛顿通往布尔溪的路星期日早上十分挤拥，很多人骑着马或者赶着马车来观看战斗。几百人在圣特威尔附近的一座小山上观战，他们脚下就是布尔溪，但是战场上到处都是树，几乎看不到战斗场景，但是可以看到战场上的炮火，听到子弹和炮弹的声音。联邦指挥官亦会时不时上山来报告他们的战果。战斗打响后的头几个小时，北方部队一直占优势。默克杜威率领大部分人从左翼包抄博雷加德的部队，依靠炮火支持，迫使南方邦联部队后撤。南方邦联防线似乎马上就要一泻千里，一些南方士兵开始各自逃命，但是亦有人坚守阵地。南方邦联的一个指挥官为了防止部下后撤，指着一群由杰克逊将军率领的部队大声叫，看看杰克逊将军站在那里，好像一埲石墙，好像维吉尼亚人一样奋力作战。邦联部队拒绝撤退，双方战斗越来越激烈，子弹好像雨点一样穿梭。当时有记者描述说，整个山谷里面乌烟瘴气。南方邦联的一个战士对自己的朋友说，那些北方佬向前推进，我们就用子弹送他们入地狱。就在交战双方僵持不下之际，约翰逊率领大批援兵坐火车抵达，加入战斗。突然之间，联邦士兵停止抵抗，开始后撤。默克杜威将军同他手下的指挥官试图阻止部队的退却，但是没成功。他们的部下不想再打，溃败的北方士兵抌低枪支和装备，一心只想逃命。有些人一口气跑回去华盛顿。北方打了个惨痛的大败仗，不过这个亦使他们意识到，北方需要一支真正的部队，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美国总统林肯将这项任命交给乔治·麦克莱伦将军。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夏威夷度假，两个人一起出海钓鱼。今日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off the hook 以及 go overboard。
我总算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钓鱼了，抌低啲鱼嚟就可以唞啦。
Yeah, isn't fishing great? You get to just sit out in the boat and relax all day.
咁好啊，如果一条鱼都钓唔到，你要负责啊。
Believe me, Li Hua, if we don't catch anything and we have to eat pizza for dinner, I know you won't let me off the hook.
Let you off the hook? 你系话钓鱼？
Right. When you let someone off the hook, you forgive them for doing something wrong or allow them to escape a difficult situation.
Oh, off the hook 就系唔使承担责任。To let someone off the hook 意思就系放过某个人，就好似俾鱼脱钩一样。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Even though I didn't do my homework, my teacher let me off the hook because I was sick the day before.
就系话老师系因为体谅你病先至冇做作业，所以决定唔追究你。
Yeah. Or remember last year when I forgot your birthday? You still haven't let me off the hook for that.
Larry, 你居然将我嘅生日忘记得一干二净。我梗系要永远记住啦。诶，系啊 ，Larry， 我哋只船几时要还噶
？We have it until 2 p.m.
咁剩低冇几多时间啫，我哋迟少少还唔紧要啩
？Actually, I don't think the rental company will let us off the hook. They said we have to pay an extra fee if we return the boat late.
吓，咁我哋要快啲揸紧时间啦，都唔知道呢度啲鱼走咗去边。
I don't know. The manager of our hotel said this is the best place for fishing. If he was wrong.I'm not going to let him off the hook.
就是咯，如果我哋白走一次嘅话 ，Wait, Larry， 好似有鱼上钓啦
！Quick, Li Hua, pull it in.
哇 ，Larry， 睇嚟我天生就系钓鱼嘅材料，第一次就咁好成绩啦。呢啲叫做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
！Yeah, Li Hua, I'm really impressed. You must have a real talent for fishing.
你觉得我系咪应该退咗嗰张回程机票，索性留喺夏威夷做渔民算啊？如果唔系，我啲钓鱼才华咁咪嘥晒啦
！Well, it's only one fish. I wouldn't go overboard.
Go overboard? 你唔系叫我跳落海里边去摸鱼啩？
Actually, Li Hua, you can say that somebody goes overboard whenever they do or say something excessive.
Oh, to go overboard 就是采取过激行动的意思。你劝我不要意气用事，钓到一条鱼就改行做渔民。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When I was looking for a hotel in Hawaii, I know I wanted to stay somewhere nice, but I didn't want to go overboard and rent a room for $500 per night.
是啊，$500一晚的酒店对我们来讲实在太贵了。哎，讲正经啊 ,Larry, 你估这条鱼有几重啊？我估可能有100磅啊。
It's a big fish, but I think 100 pounds is going a little overboard. It's probably 30 pounds.
总之是够大啦，我准备将鱼的头骨带回去做纪念啊。
Li Hua, I think that's going a little overboard. Why don't we just take a picture so that you can remember your catch?
一点都不好玩的。哎，不如我哋影多几张相，寄俾当地嘅报社，睇下佢哋想唔想采访我哋。
Li Hua, let's not go overboard. There are probably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catch fish this big, so it isn't really a news story.
咁起码我都要寄俾我爸爸妈妈啦。哎，好啦，我哋快啲翻去食鱼啊。
But I haven't caught anything yet. Let's stay until I catch a fish too.
要唔要我向你传授一下我嘅经验啊？第一堂免费。
Ha ha, thanks, Li Hua. In return, I will teach you one more vocabulary word. Beginner's luc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off the hook， 意思咧就系指逃脱责任；而另一个咧就系 go overboard， 意思咧就系指过分、过激咁解。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